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限稀土磁铁出口，美菲联手反制红色霸权。美军侦察机逼近俄北海，乌盼军援先借后还。余茂春重磅警告，中共是全球动荡最大推手。战狼涉剑泉遭超期留用，试图恐生变数。国安部内斗升温，保密局互洽掀间谍风暴。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中共正制定新政策，以限制向美国军方供应稀土永磁体，借此回应美方近期升级的科技出口管制。稀土磁铁是 F-35 战机、导弹制导系统等美军核心装备的重要材料，而中国掌控全球超过90%稀土加工能力。知情人士透露，北京计划透过出口许可审查机制，优先保障国内及其邦交国需求，实际上将间接阻断美军供应链。美国多家防务承包商已提前囤货，但分析师警告，一旦长期断供，将提高成本并延误新武器研发。美国国会鹰派议员则呼吁加速国内稀土开采与加工能力建设，此举预料将重塑全球供应链。欧洲与日本亦开始评估风险。另据《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中方正筹建经营证最终使用者制度，允许纯民用美企快速入口稀土磁铁等战略物资，同时切断与美军供应链有关的企业渠道。此举既表面履行习近平对川普放宽出口的承诺，又精准封锁军用关键材料流向 F-35 战机、潜艇及攻击无人机。该制度效仿美方2007年启动的 VEU 系统，不过北京将反向运作，民用企业在绿色通道，涉军或两用企业则面临严审。尽管10月底中美达成贸易休战，中方承诺放宽通用许可，但是9月对美稀土磁铁出口以环比骤降 29%，显示实际限制加强。分析指，通用汽车、波音等跨产业巨头恐受重创，入口成本与合规难度相升。专家认为，美方过去多次取消中国企业 VEU 资格，已令北京不满，预料即使新制落地，美企仍将加速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依赖。同时，非洲关键矿产成为美中角力新战场。BBC 报道，非洲大陆蕴藏锂、稀土、钴、钨等关键矿物，从电动车、AI 数据中心到武器系统，皆不可或缺。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已整整超越中国，成为非洲最大外国直接投资者。长期以来，中共透过一带一路渗透非洲，20年间对撒哈拉以南基建投资累计达1550亿美元，被西方视为地缘扩张工具。2022年拜登政府加入 G7 的6000亿美元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欧盟亦推出新非洲政策。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方更直接挑战中共在稀土、铜、铝、锗、钨等领域的加工主导地位。贸易战期间，中共曾限稀土出口，促使美国积极寻源非洲矿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统计显示，2023年美国对非投资达78亿美元，中国是40亿美元，自2012年以来首度被超越。这些投资主要由2019年川普任内成立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 主导，该机构目的是对抗中共在战略区域的影响力。DFC 近年积极推动高品质基建与矿业合作。2024年， 卢旺达一家矿企获 DFC 390万美元捐款，用于开发三座石弹钨矿山。公司董事长麦考麦克指出，美方协助将供应链转回美国本土，另一家美企则在南非建设关键矿物精炼厂。该计划结合开采与精炼，提升当地经济与技能。分析认为 ,DFC 在川普任内职能扩大，白宫放宽限制，吸引私资投入高风险项目。反观中共一带一路趋势下滑，复旦大学报告指出 ,2021 年至2022年间，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基建投资锐减 55%。法国投行 Natixis 经济学家埃雷诺说，西方对非洲兴趣上升，可能改变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布局。11号，一架美国海军的 P-8A 波塞冬侦察机在冰岛海夫拉维克起飞，途中在英国的米尔登霍尔基地空中加油后，进入巴伦支海上空，距离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岸约80到130公里。飞机在北方舰队附近海域如塞维罗莫尔斯克与扎帕德纳瓦利察一带的国际空域进行监视飞行。根据 FlyRadar24 和 X 平台的即时数据，该机高度约为26000英尺，速度约每小时700公里，没有进入俄罗斯领空的记录，但推测俄方防空系统已对其进行监测。10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会见土耳其外长菲丹，敦促北约盟国全面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以加速结束俄乌战争。国务院声明指，此举目的是削弱俄经济依赖，加强盟友集体安全。土耳其虽然已经减少入口，但仍是俄石油第三大买家，仅次于中印。美方同时减低自身俄能源入口，呼吁欧盟跟进，预计将引发北约内部辩论。此行为延续川普政府对俄制裁策略。卢比奥强调，停止购买即是支持乌克兰。10号，泽连斯基亲赴乌兰克尔从前线，在市标空地留影，公开宣示三周年前线解放意义，现场与军官深入讨论防务。据乌军方通报，目前克尔松仍受俄军炮击，但是守军士气高昂，新防御计划已进入实战阶段。泽连斯基在地标自拍照配文表示，乌克兰不单只争取领土，更争取民主与自由，这个是克尔松之战最重要价值。俄军最近在红军城激战，损失逾3000人，乌军明显巩固防线。乌军工兵更发现且拆除俄方潜伏无人机，现场消息指出，俄军企图突破多线防守，却遭到乌军密集反击，部分地区战况交战，但乌克兰已稳住最关键据点及主要通道，一再削弱俄军。泽连斯基指出，10月乌军利用无人机消灭约25000名俄军，创下战争以来单月最高纪录。现在红军城几乎成为废墟，街头空无一人，被形容为绞肉机战场。外界认为普京急于夺下此城，以挽回顿巴斯战场颓势，而乌军则以顽强防守稳住局势，双方僵持不下。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紧急军援需求，要求立即调拨25套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不想再等好几年生产，增援刻不容缓。乌方愿用欧盟尚未发放的俄资赔偿金作支付，希望盟国先行出借，并在以后归还或以现金支付。另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态，俄方准备同美方官员商讨恢复元首峰会，重新合作符合两国利益。据黑宫声明，双方在多个层级保持接触，将就乌克兰局势、军事安全等展开高层磋商。拉夫罗夫强调，政治对话能够缓解全球局势紧张，并有望在能源、 粮食安全等多领域落实互动。他认为目前美俄有意重建战略互信，外交会面可以改善冰冻已久的双边关系，推动达成共识。美中问题专家林顺说，俄罗斯在美俄关系方面的动向应该是反映了近期中美关系的变化。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峰会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的缓解，关税战暂时告一段落，估计中美双方的高层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注意在各自国内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就为美俄之间谈判的重启创造了空间和条件。下一步美俄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白宫的意向。最近川普在川集会上直接提出俄乌问题，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亦在与中共防长董军的首次会晤中强调了美国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地区活动的担忧。华府智库专家余茂春10号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中共是造成全球动荡的主要推手，这个是由其好战的意识形态本质所决定的。请看本台记者海迪对余茂春教授的采访。余茂春说，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要讲中共的侵略行为和他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将自己定位为伟大光荣正确，不可能犯错误。另一点就是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没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这样这两个巨大的神话是他政权维持的基础，要维持这两个神话他就不断要制造胜利啊，扩张啊，绝对不能够手软。所以说他制造混乱，制造战争，制造冲突，这个是他的政权的本质决定的。余茂春在文章中指出，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一直塑造其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形象。不过从韩战到俄乌战争，从喜马拉雅山到南海，历史揭示出截然不同的真相。自二战结束以来，造成全球动荡的主要推手就是中共，其生存仰赖的就是永无止境的斗争，就是永无止境的斗争，征服与欺骗，其生存仰赖的就是永无止境的斗争，征服和欺骗。中共的侵略扩张主要有两种手段，在能力有限的时候，它是对周边国家弱小的国家实施打击。中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最差的，因为它总是不断的欺负，要凌辱，甚至入侵周边的国家。余茂春指出，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主要国家好像中共这样发动过这么多次的战争与边境冲突，从南韩、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到缅甸、马来西亚及台湾，中共发动的每场战争无论规模大细都不是防御性的，而是基于意识形态。余茂春说，第二个手段就是中共是有全球野心的，这样世界上最强的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他直接不能够同美国对抗，他怎样办呢？就采取长期的战略，就是被美国造成一些边缘性的战争，令美国陷入这些泥潭里面。韩战就是这样。余茂春指出，每一场主要的全球冲突中，北京都扮演着幕后黑手的角色，支持美国的敌人，延长世界的不稳定。以中东为例，中共在2021年与伊朗签署合作协议，同意为其提供4000亿美元的投资，加强了伊朗资助哈马斯的能力。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屠杀，亦正是北京资助伊朗所带来的恶果。这个是中共连贯性的全球战略，目的是透过无休止的边缘战争消耗美国，瓦解西方同盟体系，重塑国际秩序。余茂春说，中共这些手段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行全球统治，然后要制造这种战无不胜和这种伪刚正的神话，继续统治中国，甚至统治世界。余茂春表示，他撰文的目的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看清中共的战略企图， 从而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而家美国同其西方盟友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呢一点。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号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引发日本的全网危机事态。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则透过 X 转发相关报道，并公开发布斩首高市的丧命威胁，引发日本国内舆论热议。随着相关事件不断燃烧，涉嫌的亲属似乎已经遭到日本网友起底。长期观察中日政经局势变化的网友就质疑涉嫌试图透过相关言论延长自己的领事任期。当地时间8号，涉嫌在 X 上转发日本朝日新闻对高市早苗言论的报道，并写下丧命威胁，宣称自己将别无选择地斩下那个毫不犹豫扑向我的肮脏脑袋，公开扬言斩首高市早苗。虽然涉嫌在推文发布之后无奈就删除了相关文章，但是事件仍引发日本网民的热议。有网友在 X 上评论认为，针对任何人的离世威胁都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内，呼吁中共外交部立即进行整顿，召回涉嫌。针对涉嫌这次斩首高市的相关言论， X 上有网友分析认为，涉嫌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发布这种低级的战狼言论。推测事件希望透过激进的言论吸引战狼首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关注。这个网友指出，事件今年已经57岁，即将面临退休的年纪。推测事件希望模仿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战狼言论，争取超期留用，不强迫届龄退休的机会。对于这一讲法，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可能是一方面的因素，但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共特意安排的，涉嫌只是一个工具和道具。大家知道，中共外交官的言行都是根据中共外交国策、台湾政策等由中共安排的。讲白了，这次涉嫌出格的战狼言论是中共对日本首相挺台表态的乾怒计穷的粗野的绝劣反击。近日中共国家保密局与国安部连续发文，高调宣传所谓间谍案件，引发外界关注。有分析指出，两地维稳部门此举不单只为转移社会矛盾，更反映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升温。11月11号，中共保密局罕见地发布一篇文章，指控境外势力加强对大学生的渗透活动，并举出2005年一名博士生向境外间谍提供地图的案例。这个是保密局继10月首次公开发声后，再度主动走向台前。几乎同时，中共国安部亦连续3日发布所谓反间谍通报，包括指控一名国企员工翻墙上境外网站观看政治影片、退休人员泄密等案例。国安部在言辞上频繁使用泄密、间谍等词，与保密局的口径形成微妙对比。有中国网友说，中共保密局的工作范围更广泛、细密，义务上对党政各单位有指导关系，而国安没有。国安系统属于政府体系，因为专制体制的权力都被各级独裁者霸占了，大家都是混日子，卖力亦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所以亦没有拿得出手的机密需要保密。另外有分析认为，这种抢话语权的表现透露出两个部门争夺领域主导权的激烈程度，尤其是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上任之后，不单止频繁涉足外交、经济等非传统国安范畴，而家又将手伸入保密事务，势必引发内部摩擦。网友留言，国安系统和政府都是两条线，中共政府官员绝大部分以常忌惮国安，国安掌握了太多政府领导的黑料， 习近平非常倚仗国安控制政府官员，而部队和国安属于兄弟部队，国安不会主动去监听部队，所以现在会出现奇怪的习近平控制民官体系，而部队他控制不到了。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持续制造间谍氛围，将社会打造成监控网络，目的是压制不满，试图震慑内外，但其实已经摇摇欲坠。
胡春华抢先其他常委发问，口吻反常，涉嫌曾扬言斩首美防长。台湾副总统访欧演讲，中共施压升级。河南新乡门诊医保报销，每日限额50元引关注。老城70平方米住宅2000元。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央委员胡春华抢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政协网发表了一篇学习四中全会精神的文章，语气强硬，声势十足，仲被官方媒体广泛转载。有分析认为，胡春华这种反常的表态颇有接班人的味道。10月29日，胡春华的文章《深入学习贯彻全面精神，推动155高质量发展》刊登在中共政协网。同日，石泰峰和其他政协副主席亦有发表学习全会精神的文章，但唯独胡春华这一篇获得媒体广泛关注和转载。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指出，胡春华的署名文章登在中国政协部主要版面，还被国内多家媒体广泛转发，被人感觉他的地位几乎等同常委级人物，譬如李强、蔡奇和王沪宁。但实际上，胡春华现在只是一名中央委员。这次李强、蔡奇、王沪宁和胡春华发表署名文章，相继提及习近平。李强的文章有5次提到习近平，蔡奇7次，但胡春华就提到53次，兼且还提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陈破空表示，表面看胡春华不断提到习近平，好像是阿谀奉承，但政治有时要反过来理解，越贴近习近平的人，譬如他的亲信心腹李强、蔡奇等，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讲多讲少无所谓，反而是比较远的团派人物，好像胡春华那样，会战战兢兢，所以反而要多些提，这些就是第一层意思。至于另一层意思，胡春华提这么多，按中共党内的暗语来讲，其实是等于看你表现。虽然反习派、非习派和政治老人都有一定的发言权，但讲到接班人问题，习近平依然握有相当大的主导权。这个就讲明胡春华可能接到习的暗示，自己有希望接班。胡春华在开篇话，全会期间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讲话，倍感振奋，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讲话罕见地突出了我，然后就是表达个人感受短语，短语之后又话锋一转，强调我们要怎样。有观察质疑，只是个中央委员的胡春华到底是以什么身份来代表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边个。另外，胡春华在提到习近平时口吻亦好反常，胡春华看似是吹捧习近平，但口吻似是在度对习各方面评价，有些似是在度盖棺定论。陈博空还表示，这次谈155计划谈得极为全面，点睇胡春华都似是个接班人。自去年三中全会到而家四中全会，胡春华在这个期间异常高调，频频出访并到各地考察，尤其他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活动，于8月22号率分团视察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利发电工程及川藏铁路工程，这两项工程被视为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外界分析，胡春华会卷土重来。资深媒体人颜纯欧于9月1号在面书发表文章指出，雅鲁藏布江项目 是习近平亲自过问拍板的重要项目，习不去，胡春华代理行使。这件事本质上不是考察，而是有意给胡春华一个有别于其他成员不同的露面机会。颜长欧表示，西藏之行后，胡春华又有雅江之行，之后又去了吉林长春出席博览会。而在这个前后，党媒三次提出春华抽实的新名讲法，将春华两字引入公众视野，显然是有意安排预先放风，提高他的曝光度，直到官宣他接班。时事评论员场内普通人爆料，四中全会习近平落台，胡春华上台，已经是中共高层公开的秘密。他指出，在到中共二十一大的两年过渡期内，由党中央决策意识形态机构实际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胡锦涛、温家宝、张又侠是最终拍板人，因为习近平党权军权尽失，现在就似华国锋一样，即使是想翻身亦都没有机会。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针对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欧洲会议的演讲，中共的抗议行动已正式升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十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已就此事向欧洲议会提出严正交涉。报道指出，这次抗议和前次最大的不同在于北京已将战线扩大。林剑在同场记者会上亦针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抵达柏林出席柏林自由会议一事，向德国提出警告，要求德方反对台独举动。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讲，针对国内的维稳需要，中共要令到内地民众看到他在台湾问题上是表现得非常强硬，始终没有退让，没有改变。不过中共这样做其实效果正正相反，现时欧盟以整体国际形势相比以往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清醒得多，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更是这样。这场外交风波源于萧美琴7号在布鲁塞尔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称台湾及其2300万人民是中共要挟的受害者，欧洲在炮火下捍卫自由，而台湾在压力下守护民主。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这句话便将中共威逼下的台湾和俄乌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拉到了同一战线上。萧美琴说，台湾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是在要挟下的受害者，而是因为国际体系完整和全球的繁荣都有赖于一个自由的台湾。江峰认为这句话分量很重，更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台湾不是你的大国和西方强国做慈善，而是在这维护你们自己所珍视的自由和秩序。这个格局霎时间就打开了，所以当他演讲结束的时候，全场20多个国家议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日前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向日本首相高市发出了斩首威胁，在日本社会引发巨大风波，同时外界发现他亦用斩首言论来威胁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1月10号，台湾议员王定宇于 X 平台上披露，涉嫌于10月25号的天文中讲，就对美国战争部长使用斩首一词，王定宇讲，一名中共外交官威胁要斩首一名美国官员，这种行为应该披露出来。截图显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对于台湾问题重申他一贯观点，想要有和平就必须备战。就事件，涉嫌在帖文中直接叫嚣称台湾问题和任何国家无关，其中包括美国，为了台湾问题而备战是毫无意义的，任何试图介入的人都会遭斩首等恶劣的言论。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讲，那他现在为什么一再表现出这么极端激进， 毫无理性的态度呢，其实都同中共内部矛盾所面对的困境有关。整体来讲，中共现在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被国际围堵的局面，它的因素都是息息相关。实际上，为了和平备战是台湾和美国一贯立场。早前克格塞斯在对美军高层将领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曾经提及一句座右铭，想要有和平就必须备战，且称这个不是什么新观念。台湾赖清德政府亦不断强调一句话，备战先能够备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就此批评讲，如此的发言极其不恰当。他表示，日本已经向中方正式抗议，且指出涉嫌已经多次发表不当言论，而要求北京必须采取措施。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亦在 X 上表示，中共的真面目又暴露了，涉嫌的言论已经对高市祖苗及日本人民构成威胁。时事评论员韩连朝指出，涉嫌的斩首威胁已经绝非一时冲动，他是在度执行政治表演，中共一向外交无小事，所以官员没有指令不敢自由发挥，所以好有可能是习近平要求官员要敢于威胁，更进一步升级到斩首。视频人黄克讲，中共整体外交手法其实在国际上显得相当愚蠢，他的做法一出来就在外交界引起强烈反弹，战狼外交的本色已经完全暴露无遗。本来外交是要求解决问题、缓和关系的，但中共搞这一套，只反映出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在很多方面都做得过火又嚣张。近日有河南新乡网友在当地一医院求诊时发现，居民援诊医保每日限额50元人民币，事件引发关注。该网友贴出的一则院内通知话，接市局通知，即日起居民医保每日限额报销50元，职工医保每日限额150元，通知落款为新乡市医保局，时间为2025年6月13号。11月10号，新乡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讲，新乡市整体的基金营运情况出来之后，不单止是居民，还有职工都进行了调整，如果不限额营运，年底就没钱了。据新京报报道，即使只是普通感冒等小病，求诊时通常都需要做血常规等基础检查，如果开一两盒药花费超过百元，每日如此低的费用标准，虽然无法满足患者用药同治疗需求，尤其对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影响更为明显，譬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每日的医药费可能超过了限额。据大纪元之前报道，有分析认为，疫情期间的中共清零政策挖空了医保中的统筹基金，当局所以留意了各地个人医保账户。在医保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院面临着越来越大压力，所以开始限制医保报销。甘肃玉门老城2000元就可以买下70平方米住宅，消息传出来之后，老城爆红。这里曾经被誉为西部明珠，都和石油有关。1939年石油地质学家在老君庙门前西侧确定井位，以人工钻井的原始方式成功打出玉门油田第一口油井老一井。这口井日产量达到10吨，不单止揭开玉门油田开发的序幕，更打破了中国没有大油田的认知。巅峰时期玉门油田年产量占据全国 90% 以上的石油产能，直接支撑起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作为中国第一石油城，玉门的城市规模一度位居甘肃前列，医院、学校、超市、影剧院等配套设施快速改善，形成了功能齐全的生活圈。当时玉门城镇共有大约50000个在职岗位， 其中36000个直接或间接同石油工业挂钩。1959年，玉门油田年产石油达到 140.6 万吨高峰，跟住逐年递减，经过几十年大规模开采，到1998年，年产能已降到38万吨，石油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大量工位消失，城市发展失去了核心动力。1995年，大约20000名石油职工离开玉门，前往其他油田或城市谋生。随后几年，又有10000名职工和50000多名普通居民陆续迁出，曾经热闹的城区逐渐变得空旷。2006年9月，玉门市政府亦正式迁移到新市区，这座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城彻底变为被遗弃的城市。除了产业萎缩和人口流失，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长期没有节制的石油开采，没有配套的环保措施，导致石门老城空气、土壤和水资源被严重污染，原本适宜居住的环境变得恶劣，甚至影响到居民正常饮食起居。同时，玉门位于祁连山地震带，频繁发生的地震和泥石流灾害令流传的居民更加难以安身，最终玉门老城的楼价跌到冰点，70平方米的房屋售价只需2000元，每平方单价大约28元，月租金低到20-50，部分无人问津的房屋直接荒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德国准备开战，习近平最后号令令中共送命。于朦胧生前重要政物言宗迹，会合涉及大人物。中国进口药逐步退市，国产药引民怨。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北约做好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这个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下一步会卷入，然后令中共送命。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RT 报道，德国联合行动司令部司令索尔弗兰克中将表示，柏林已经做好同莫斯科开战的准备，并随时准备协助向俄罗斯边境部署80万北约部队。报道称，去年公开的德国行动计划长达1000页，清楚规定如果西方同俄罗斯的对抗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柏林将怎样应对？其中就包括将德国打造成为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以便从北约各国向俄罗斯方向部署几十万军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必须在冲突爆发后的180日内完成。7号在德国联邦国防军年度会议上，索尔弗兰克表示，德国行动计划可能会很快实施。他说，即使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但俄罗斯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潜力。俄罗斯已经有能力对北约领土发动有限攻击。索尔弗兰克同一日还对路透社表示，莫斯科最早听日就能够发动进攻。欧洲局势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和中共的利益密切相关。自媒体人习山英预期，俄罗斯已经被逼到绝境，现在是俄国不可能赢，乌克兰不可能输，普京最后只能将一个侵略战争打成一个保家卫国的战争，最后连保家卫国也都做不到了。北京越来越不可能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中间的道路，因为中共心里边清楚，欧美只要搞定了俄罗斯，下一步就对付中共， 所以北京一定是拥抱俄罗斯，令到世界两极化。所以习三英认为习近平一定会发动最后的号令，实行计划经济甚至军事化管理，最后中共一定被全世界孤立和惩罚。不过这个不代表中共准备在台湾动武，相反习三英认为北京不可能打台湾，因为以习近平的性格，他除非亲自指挥，不会放心将军权下放，更是怕了有武装的军人转过身来就将中南海灭了。习三英讲起2001年美中撞机事件，中共空军飞行员王伟近距离逼近美国侦察机，共军飞机被撞成两段，王伟跳伞之后下落不明，美国军机紧急降落海南岛的机场。习三英话空军好多大佬讲明佢听，王伟撞机之后当地所有部队冇任何处置权力，只能够一级级上报中南海。中央军委嘅消息在37分钟之后才回馈到当地。这个时候美国军机已经在中国的机场成功降落，假如美军机当时带着核弹，中国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中共军事指挥系统一向效率非常低下，军队里面的司令是军委派的，副司令亦是军委派的，政委副政委都是，到下一级的军长不是司令选人，军长副军长军政委等等仍然是军委派的，要求是互相牵制，这样的指挥体系怎样可能同美军开战呢？于朦胧一案还没有任何进展，紧接着郭俊臣、陈都灵、吴亦凡等都传出了一连串出事的传闻，中国娱乐圈突然成了揭露中共政权黑暗面的照妖镜，网络关注度有增无减。最近有网友疑似是发现于朦胧手机曾经在北京的央企豪宅上林世家出现，屋主的名字叫做张艳，持续关注于朦胧事件的俄主播日前发文，提问说于朦胧的手机在哪个手里边，俄主播列出追踪手机的时间线，团队在10月23号凌晨0点18分即时定位于朦胧绑定微博的手机号，发现地址定位在北京市朝阳区林翠路1号院9号楼上林世家，这个物业的持有人的名字缩写是 ZY， 中文全名似是张艳，于朦胧的手机很可能就在这个人手里边。俄主播质疑于朦胧的手机为什么没有交还给家属，网友起底张艳，发现是编导专业教师，曾经参与湖南卫视天娱传媒2013快乐男星广州赛区活动的现场统筹及宣传片拍摄。自媒体人李牧阳指出，张艳很可能是天娱传媒的人，是于朦胧出道选秀节目的活动执行，手机出现在这个人手里边很不正常。亦有网友发现张艳是北京高清视讯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拥有公司 1% 的股份，公司法人是张丽华，拥有 99% 的股份，这个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看来这个朝阳区还真是聚集不少的秘密。俄主播团队还查找在于朦胧生前最后一段时间8月到9月11号所有的手机定位记录，发现都已经被中共警方资料库删除，仅剩下几条手机定位都是于朦胧北京的家里边。有人分析，如果能够恢复这些 IP 记录，就能够还原于朦胧被囚禁、转移甚至最后出事的完整路线。旅美时事评论员秦鹏在直播中分析指出，哪个有能力从中共警方资料库中删除 IP 记录呢？那答案肯定就是中共高层。李牧阳说，一般警察肯定不能够直接从系统里面删 IP， 北京朝阳分局长不波只是具体做事的人，背后的保护伞可能是林北川举报的副国级官员，而能够令到副国级这样全力压制舆论，背后的势力肯定比副国级重要更大。于朦胧在2013年参加快乐男星，获得全国总决赛第十名，随后签约天娱传媒出道。知情网友爆料指， 天娱传媒势力庞大，有难以撼动的背景，演员只是可以被替换的棋子。于朦胧并非是不愿意反抗，而是早已经陷入一个庞大体系的牢笼。民间统计发现，从2006年到现在，天娱传媒至少9名签约艺人因为意外离世，包括谭不西、尚于博、鞭策、乔任梁、任娇等等。天娱就似是一条开往地狱的流水线，一个制造意外的工厂。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国有的艺人经纪公司，母公司芒果超媒隶属国有控股的湖南广电。不过仔细挖掘可以看得出，在芒果超媒的股东名单里面，隐藏着通讯、金融、传媒等多个国家级权力集团，甚至养老基金。于朦胧在签约天娱没多久，名下就被注册13类军火商标。天娱其他艺人例如郭俊臣、龚俊、王心凌、赵丽颖、黄晓明、易烊千玺等名下亦被注册了同军火、烟火相关的商标。讲到天娱传媒，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中国男星易烊千玺的叔叔易术曾经担任天娱传媒高层主管。易术后来成立福星传媒，旗下艺人包括已故歌手乔任梁。网民发现，乔任梁在2010年颁奖典礼上话过，我的敌人叫艺术，外号叫 Lady 呱呱。而于朦胧亦都曾经讲过，死亡可以好艺术。网民因为这样怀疑乔任梁和于朦胧都用同音字暗指易烊千玺的叔叔易术。中国的药品集采制度逐渐屏蔽进口原创开发药，但民众不信任国产药的疗效。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文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国产仿制药药效不得，麻药没效果，血压不降，泻药不泻。在中国，原研药一般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由原厂商生产的药品，仿制药指的是过了专利期其他企业仿制的药品，主要是国产药。西安的赵伟琪讲给 BBC 听，他原本日常用的是百优解，已经从医院买不到了。他说这种精神类疾病一旦换药反应就会很大，好长一段时间里面非常之不适应，但没办法。25岁的梁丽在上海工作，他亦需要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梁丽说换国产药物之后副作用比较强，他说在美国、欧盟官方数据库都能够查药品的不良事件和召回统计，一个老太婆觉得体温计有些邋遢嘢都可以投诉，但在中国药监官网只是摆设。于是很多网民开始寻找海外买药的渠道，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首选，因为距离相对近一些，往返路费便宜。
小鹏机械人被揭真人扮演，全运会用 AI 烟花糊弄民众。灵媒爆易烊千玺演唱会用邪术借现场观众运势。川普告 BBC 恶意剪辑，限期切片，否则赔10亿。俄罗斯对中国汽车大幅加税，中共专家建议忍啦。FBI 秘密访华，北京急下新规，专家话唔好被呃到啊。小鹏汽车公司近日在一场发布会上展示了最新的机械人，不过很快网上就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说这个是真人扮的。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更爆料说，他得到确实的消息，这个人形机械人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残疾人。小鹏汽车亦因为咁被中共高层通缉。有网友翻出11月5号人形机械人的猫步演示的影片，指出第一个疑点是机械人走的是标准 T 台猫步，这个对机械人的平衡控制和能源消耗是地狱级的难度，而小鹏机械人就轻松得好像回家一样。第二个疑点是他的脚步设计竟然能模仿人类脚趾爪住地下保持平衡，这个技术如果是真的早就轰动全球学术界了。 第三个最铁证的疑点是收埋不到的人体特征。机械人头部外壳下清晰可见有耳朵形状，后背还有女性内衣肩带的凸起的痕迹。网友评价说，这个简直是我是真的四个字写在面上，而所有证据都针对一个结论，这个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真人 cross 机械人表演。这个不单止令科技爱好者心寒，更令资本市场很快反应。当然小鹏汽车并不认同这种讲法，甚至还发表了一段影片，展开机械人一条腿上的裤，以证明这个确实是一个机械人。不过网友的质疑又来了，如果要证明这个不是真人，为什么不直接展开他的口罩，反而展开他的裤呢？加拿大作家兼人权活动家盛雪表示，他得到可靠的消息说，小鹏汽车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人形机械人是一个真正的残疾人，而且是一名女性，所以她有乳房，而且她是一条腿残疾。这位残疾人士通过佩戴机械腿配合了工作。听说中共高层就事件已经非常愤怒，广东省领导亦严厉斥责了小鹏汽车。其实上面的人喜欢，下面一定要尽力。同中共一贯的作假手段相比，小鹏汽车可以说小巫见大巫啦。11月9号，习近平同彭丽媛出席了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仪式。在习近平宣布开幕之后，大陆媒体报道说，现场烟花照亮了夜空，15运动会开幕仪式电子烟花太惊艳了，木棉花在空中绽放，花瓣纹路清晰可见。不过真实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广州网友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灿烂烟花的同时，跑去窗边想看看现场版，就发现窗外一片平静，连一些烟花的影都没有。网友无奈感叹，等了半日竟然是个虚拟烟花。抖音评论区亦发现大量网民在这呻，有广州网友说，我这个广东人这次真是不帮广东讲说话了，居然搞 AI 假烟花。另一位广东网友说，哎呀，在头顶等着看烟花的嘛，怎知是 AI， 乜都看不到。网友花糖公主表示，春晚和运动会一大堆都是 P 上去的，然后美其名什么高科技。网友彭真发号峰哥讽刺说，现场观众看到傻了啊，场外观众就寂寞了，报销起来就比真烟花还要贵。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代人普遍面临的气不足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钝、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以及正处于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总是觉得手脚冰冷、晚上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群，这些都是气虚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亦是被上述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下补气18味，为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目前健康520的产品只是限于亚洲地区销售。在10号 ,YouTube 玄学自媒体山云道长发表了一段内容惊人的影片。影片中结合奇门遁甲等中国术数，详细分析了易烊千玺8月2号的演唱会暗藏诸多玄机。山云道长指出，这个不是单纯的表演，而是一场借运祭祀的仪式，而粉丝携带的土和紫璇则被视为能量媒介。参加演唱会的粉丝都被这一种邪术借了运，而且他认为艺人本人不是自愿参与，而是被公司强迫执行的。最近于朦胧案件持续发酵，牵出娱乐圈疑似使用邪术的黑幕。山云道长发布的这段影片立即引发大量网友的讨论。山云道长的节目指出，这一场出现的紫璇、黄土、泥人、符令文字等布置， 同道教及民间巫术中常见的祭祀同谢运形式高度相似。演唱会开场时，观众围绕舞台中央排列，就好似宗教仪式的信众围绕主坛。他认为纸船通常只在鬼节使用，而演唱会距离鬼节还有几日，而此是为祭祀活动做铺垫。更引人关注的是，有粉丝被鼓励携带来自家乡的土壤。山云道长指出，土在奇门遁甲中被视为能量媒介，可承载气场和运势。这个意味着粉丝在不知情中可能将能量带入现场，并被仪式吸收。他还指出，舞台上的文字和图案为戚灵，类似道家符文，用来唤醒能量。舞台中央的结构形似圣杯同摇，象征着主坛之位。艺人站在上面，更好似主持仪式的法师，现场的泥人则被视为替身，用于顶煞气，将不好的运气和灾祸转移。关于演唱会主题雀跃，山云道长解释话，从形字结构上看，其中有石和土的边，石象征着坟墓和阴界，土代表生机和众生，整体寓意阴阳交界，生死并存。他认为整个主题不是艺术上的名字那么简单，而是被设计成一个兼具仪式象征的符号。山云道长还展示了奇门遁甲卦盘，表示根据卦象显示确有借运的迹象，认为这个并不是普通演出，而是一场能量转移的仪式。他还推测逆阳迁徙只是被动的媒介，活动的背后可能同某个高层人物的延寿或长生有关。影片发表之后，立即引发大量网友讨论。网友表示越看就越毛骨悚然啊，亦有人表示虽然听不明卦，但觉得推理逻辑合情合理。观众朋友，你认为这场是不是纯粹的艺术表演，定是借走粉丝的运势仪式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据大陆媒体新浪财经十号报道，由于俄罗斯从2024年底开始对中国入口汽车的报废税提高了 70% 至 85%， 而关税系数、认证要求、本地化生产要求亦做了调整，这个导致中国汽车出口量断崖式下跌。而中共就事件的态度是一味退让，这个同美中贸易战形成强烈反差，亦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报道引用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9个月，中国汽车对俄罗斯出口只是377,700辆，同比下滑 58%。 俄罗斯从中国汽车出口第一目的地滑落至第三，被墨西哥和阿联酋超越。而中国车企利润从一架车净赚几万元已经转为亏损，部分商家亦暂停对俄罗斯的业务。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方面就选择了沉默。无论是中共的商务部、外交部定是行业监管部门，截至目前都没有就俄罗斯方面突然提高报废税和关税调整发表任何抗议或谈判声明。这个同北京在美中贸易摩擦中频频强硬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中共专家就事件提供的意见是慢慢来，不要搞大动作，亦引发大量网友嘲讽。好多人留言说这个俄爹啱晒你心意啦。 X 网友伊吉讽刺说，中共那些专家建议就是叫你忍啊，你敢试下好像报复美国、欧洲敢报复俄罗斯，对流民扮文明人，在文明人面前就耍无赖，真是笑死人了。网友咸鱼话：咩叫慢慢嚟，睇定啲先啊？系咪觉得自己损失仲唔够大啊？俄罗斯嗰个营商环境，边个开公司真系找屎？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